言无我者，略有二种，此标章下别列。这个在上一节课的后面就已经提到了说，要转入白法明门论最后的一部分内容，解释四乘论主所引佛经里面的一句话的最后一部分。引的这句话就是说，一切法无我，那么将这个一切法分为五味，一共有白法，六个无为法，94个有为法，在前面这一大段的这一部分呢，都已经做了这个嘞详细的阐述。那么到这一部分，就主要是讲这一句话的后一半的意思，就是无我的意思。这个言无我略有二种是总标，就是先说出现在要讲的内容了。那下面就是分开来，就是别列，就是分开来。那如果是说在四乘论主的这个原文里面呢，它也就是两句话，一个是普特迦罗无我，一个是法无我。那么具体普特迦罗无我是什么意思，法无我又是什么意思，那么这个是这个注解者，这个注解的人呢，他对这两重含义做了多一点的这个解释。但是在我们今天来学佛法的人，他单看这样简单的一个说法了，还不是那么容易明白无我的道理。无我道理是佛法里面最重要的这个内涵。我们要学习佛法，真正要能够入门，知道佛法和这个世间学问、其他宗教一切学问根本性不同的地方呢，就在于无我。如果无我意你没有深入，没有掌握，那应该说了，你在佛法上的学习呢，还是不到位的，还是非常欠缺的。虽然说，从这个基础的生命流转里面，有善恶这个业果，这个报应，形成我们这个生死相续生命轮回，那就要这个断恶修善，能够这个分持这个戒行呢，修持禅定，那就能够脱离这个恶趣，升到善趣，乃至于有这个大乘的愿呢，升到净土里面去。但如果是说你要深入的体证佛法、证悟佛法，那就一定要通达佛法的这个无我意，也就是空性意。有这个空性意的观察，深入观察，你才可能断除烦恼，才可能获得解脱，也能够更清楚的了解佛法是什么，世间法又是什么，你能够将这个差别了明确的把握到。那么下面我们这个分开来这两重的意思啊，进行一个初步的学习。一、普特迦罗无我，梵言普特迦罗，唐言速取去，未诸有情速速起惑造业，即为能取当来无去，名为所取。虽复速速起惑造业，无去能转，都无主宰，实在用，不言无我。这个是对普特迦罗无我的一个基本的解释。就是普特迦罗在这个印度话里面来说了，这个就是普特迦罗，它是一个音译，翻译的时候呢保持了这个元音，用这个中文字来显示它的这个声音符号。 那么说从这个汉语的意思就是速取去，速取去的意思，这个速就是形容多了，我们古代的这个话说数次，数次就是说很多次很多次的意思。那么这个速取去就是讲我们友情这个速速起货造业，就是不断不断的这个升起烦恼，然后由这个烦恼造种种的这个业，比如说我们这个嗔心来了，这个对人家呢这个起愤怒，这个伤害人家，或者是杀生呢，做这些事情，那么这个是由他的这个嗔心造了这个恶业，或者是他由自己的贪心呢，偷盗啊，偷人的东西啦，或者是妄语啊，欺骗人呢，那么这个都是他心里面有种种烦恼，起了这些烦恼，然后造作这个种种的这个业的力量，那么有这些业的话，既为能取，当来无去，这个起惑造业呢是因，那么将来会感生无去是果，就是会有人天恶鬼畜生地狱这五趣，我们讲通常都是说六道轮回的，其实主要是五趣，因为这个修罗设在天趣，它是福德，那是进天，就是福它是进天的，但是它德呢没有这个天好，所以设在这个天的这个先进的地方，通常来说是这个五趣，就是天人地狱畜生恶鬼这五句。那么在这个像有一些论里面呢，对这个情形有比较详细的论述，比如说像这个即时论，或者是像这个瑜伽师论论，它里面都有说到，这我们这一生这个要死亡的时候，那么就是过去的业力以及这个现在这一生呢，他造作种种的业力，在临终的时候啊，就会出现。比如说这一生呢，他从小的时候到大的时候，这个开始受教育、读书、做事情，然后在生活当中与种种这个人事上的这个接触交往，在这些过程当中，他有造了善业，起了善念，他也有造了恶业，起了恶念，那么在这个生命要结束的时候，这个就会开始回想起来，这些种种现象呢就会出现，心里面就随着他出现的这些境界，这个想法升起来之后，那么就是开始要决定去向于死亡，就离开这个身体，那么在离开身体之后啊，就会出现这个中阴身了。那如果是说这个善业还比较大的，他在临终的时候就见到光明了，见到喜悦了，见到这个美好的环境了，心里面感到安详，相对来讲他的这个死亡的苦也会比较少。那如果是说他的这个恶业比较重，他在这个走的时候啊，会看到黑暗呢、昏暗呢，或者是种种的这个人来追杀了、伤害他，或者是去到很脏很乱的地方，是有种种的这个困境，就似乎就像我们这个做梦一样的形式，就处在那个境界里面。那么去了之后，就是得了这个中阴身了，那如果是他要堕到这个畜生道，比如说是人呐、不得，比如说是牛啊，或者是马啦，或者是蛇啦，那么相应的来讲，他的中阴身也就跟这些有情的生相、身体的这个相状相貌接近，而且的话他由于这个业力的关系，他会看到这相类的众生，然后自己升起这样相应的这个欢喜心，然后就去投生了，就去去向了。所以我们有情这个菩萨戒罗，它翻译成这个速取去， 意思也就是在这里。所以我们如果没有破除我执呢，破除人我执啊，就会有这个烦恼，起心动念，起心动念之后，你就会你的心理行为、你的语言的行为、你的身体上的行为，这些行为它形成一个趋向，所以叫做业。这个业其实就是一种趋向的意思，就好像我们这个火了，火才点着了。烧了之后它自然就会有水蒸气，有灰，有二氧化碳，它一定会有这么一个结果，它不可能没有结果。我们现在有一个行为，有一个想法，对这个其他有情，对这个境界发出去之后，那么它就会对你形成一个影响。那么在这个生死分段生死里面，这个现象里面，它由这个利益的这份感的你这些现象，就好像我们人呢，看到一个房子一样的，他如果是说，做建筑的，他一看到这个房子，他自然就会想起这个房子是怎么构造的，他这个符不符合于这个嘞，建筑的这个原理，会不会很坚固？那如果是说一个做生意的，一个做比如说要卖房子的人，他就觉得这个房子会不会好卖，因为他的这个思想意境的想法了，他各自不一样，所以他在看这个事物的时候，他心里面的反应也不一样。同样来说，这个你去到这个舞去，也就与你内心当中的这些想法有关系。所以有一些这个大德呢，像这个佛法了，他简净的说，就像六祖大师这六祖坛经里说的一样，一念善即是天堂，一念恶即是地狱，一念奸贪即是恶鬼，一念愚痴即是这个畜生，就是以种种的浅近说法，就好像我们这个人非常的奸贪呢，他这个种种的资具虽然有，但是他既不愿意布施于人，也自己舍不得去这个花费，去这个把它这个用出去，自己用都舍不得，所以他这个用的时候心里面非常的这个痛苦，就好像恶鬼道的众生呢，他想去吃东西有这个大一点的这个福德的神，这些鬼神呢守护在那里，拿着刀叉，他不敢接近。他接近了之后，取到看起来是好的饮食，拿到他手里面就化为火炭。所以艰难性很重的人，他在受用种种事物的时候，他当下就会有这个苦出现，他心里面这个感受到这个不好，感到不好。那么这就是浅近的来说。那如果是说从这个生死流转这个长时间距离来说的话呢，那么就是说我现在造了这些业，那不见得说现在马上就受报啊，他要等到说这个死亡的时候，那么这些种种镜像呢就出现，然后你就随着这个境界就走了，而你自己是愿意去那里的，就像我们来娑婆世界一样，爱不重啊不生娑婆，你有这个相应的业，相应的这个想法，那么你才来到这个娑婆世界来做人，相应的这个福报、智慧、力量，这个情形都是相同的，所以称为呢这个速取去，这个五去是名为所取，能取就是这个我们的烦恼以及业这个力量，所取呢就是五去，就是去到那里了，虽复速速起或造业，五去能远，这个都无主宰，实自在用，故言无我。就是将这个速取去的意思说了之后，那么接下来就是告诉我们呢，无我的意思是什么样的。 我的意思是说，这个在生死流转里面，常常的起惑，常常的造业，然后这个三界人间里面呢，这个往返流转，这个过程当中找不到一个主宰者，找不到一个真实者，他也不是一个自由自在的可以做决定的。从这个意思上来说呢，这个称为无我意，这个称为无我意。那么这是定义上来说的。那么我们首先呢，在做仔细来了解这个普特伽罗我的时候，仔细的来观察的时候，那是要由近及远的。普特伽罗我就称为人无我、有情无我。那么这个人有情，依佛法的这个道理观察来分析的话，那就是五蕴所成的人有情。有这个色，这个是属于呢物质部分的；有这个受想行识，那么这个是属于精神部分的。我们受想行识，这个内心的这个种种活动，就是有烦恼、有起惑、有造业。那么造业的时候，又有这个色法了，生的这个发语啊，这个呢产生种种行为的，就有色法的这个显示，有心有物。有精神和物质的一个组合，在这个当中是没有一个嘞我的。那么这里说这个无主宰实自在用，是说了我的这个相貌。这里我们要进一步明确，我们佛法里面说的无我，要破的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相貌，什么样的一个嘞存在的。这个我的含义啊，就是说，它是有一个决定性的，就是它有力量可以决定的。像好像说，我要出门，我要办事，这个我要做什么做什么，那么就好像我有一个主宰，有一个决定的，那么这个是一个事情。还有呢，就这个我相呢，它是有一个持续相续的。永恒不灭的，一直这个保持存在的这个恒常性，这也是一个我的这个特性。那么再有一个情况呢，就是这个我了，它是相对于其他人的，相对于其他众生的，它有它的这个独立性，这就是我的这个呢相貌，就是它有这个这个主宰性，有这个永恒性。有这个独立性，那么这个就是我相，而佛法里面要破的我是指这一方，相对来讲说，你我他这只是一个符号，民间上的符号，作为一个区分，当我们跟人家说话的时候，我想，这是我的看法，那么有这个嘞，区分跟对方的这个差别，就是。这个称谓的一个差别，那么这个不是佛法里面所要破的。还有一个就是说，这个五蕴聚合了，色受想行识了，前面讲的这个五味白法了，这个所成的色，以及这个心所，这个组合成的一个我体，就跟我们讲说桌子、凳子、杯子，这个相对的一个现象。建立这个我名，这个也不是佛法里面所要破的。佛法里面所要破的呢，是我们认为这个身体当中，或者是这个精神当中，有一个独立性、决定性、不变不灭性的这种存在。这个是佛法里面所要破的。因为这个我的话呢，本身在小孩子生下来之后。他虽然没有这个受教育，没有说学习佛法的知识，学习其他这些宗教啊、学问啊这个理论，他还是有一种朴实的这个自我感、自我感觉，一个自我决定的感觉、自我需求的感觉。那么如果是说稍微有点教育之后啊，有点认识之后啊，那就会将这个我呢， 分的很多很多，分的很细很细，像比如说，有的这个思想，他认为这个身体啊是有变化的，从小到大了有这个新陈代谢，有生老病死，但是这个当中呢，有一个灵魂的存在，而这个灵魂是不生不灭的，它不变化的，它一直都是这样子的，而我们有死了以后，那又去投胎。投胎呢又是这个灵魂去投胎了，慢慢长大了，长大之后又死亡了，死亡之后又脱离这个身体，又有一个灵魂，那么它就很明显的有一个呢恒常我的存在，那它这个建立呢也是想啊，如果精神生命它是相续的，假设没有一个我作为主体作为承担者，那你怎么会说这一生呢他做的种种的这个事情呢到下一生的时候会有种种的这个报应呢果报啊，怎么能够建立呢？他就没办法建立，或者是说这个有彼岸精神追求的，如果没有灵魂没有这个不灭的东西，那我用什么样的这个基础，用什么样的这个存在的这个力量去升到这个天堂啊，升到彼岸呢、啊、在那里一直得到永生。所以他就觉得要有一个嘞不灭的东西，一直恒常存在的东西。那么即使说没有这个宗教信仰的人，他主要是这个及时行乐，活在这个精神这个观念当中，认为人死了之后这个身体分解了，什么也没有了，我们今生这个会说话，会思想交流，能够有种种思考，这个只是物质组合在一起啊，它形成的一个运动，那么它就是以唯物思想为主的。但是他在这个几十年当中啊，他的心里面觉得这个我呢是他一个真实的存在的，它是一个恒常性决定性存在的。那么在这一方人他们心里面同样有这个我执，不管是他认为生命是相续还是不相续，这种我执都是一样的。那么这个我执它到底存不存在呢？在这个世间存在的这个事物啊，如果是作为一种真实存在，作为是一种有体性的东西，那么它就应该有这个建立的基础，有建立的基础，比如说我们讲这个世间的东西，比如说杯子一样的，杯子它有杯子相应的这个存在，这个桌子有桌子的存在，那么桌子跟杯子的话呢，它二者是有差别的，那么杯子跟杯子呢它是有相同的，所以存在的这个现象呢，它要不然就是同体的，要不然就是异体的，就是不同体的有差别的这么一种存在。当然我们要这些理论呢虽然是说学习上要经过一些辨析你才能够比较清楚，比较能够明了，但是你必须要掌握它，你修的时候你才能够真实的这个修起这个出世间的光来。那么这个我它是一个存在体，它是一个有体的法，那么我们这个我体它是随这个生死轮转起后造业往来无去的，那么它跟这个有情的关系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啊？我们通常讲说我这么一个观念，这个我它是跟我们五蕴是一体性的还是异体性的，就是说它的体是在我们五蕴上还是离开我们五蕴有，它要么呢就是没有，那就不用讨论的了，那就符合于佛法里面说的这个有情无我了。那要不然的话呢， 它就是这个有我的存在的。那么这个存在的话，就是跟这个身体跟这个精神是一体，就是五蕴一体，这是一种。要不然就是另外一种，它是一体，就是五蕴之外有这个我存在。那么到底是不是有这样的可能呢？一体和一体，先说这个一体。如果五蕴跟这个我是一体的，那么五蕴上从佛法上的角度上来讲，色受想行识，它是这个生灭刹那变化的。而这个我的话呢，它是一个恒常独立实有的，它是一个实有体的我。那么这个我，它跟这个五蕴是一体的。那么首先我们就分开来，它是跟身一体，或者是跟这个呢心一体。那么比如说跟这个身一体的话，我们这个身体它有这个生老病死的生理的这个变化，你这个婴儿的时候、少年的时候、青年的时候、壮年的时候、老年的时候，它都有种种不同的这个变化。那么说你这个我它是有体的，它就是在这个身上的。那么你在少年的时候这个我，跟你这个壮年的时候我，跟你老年的时候这个我，它有种种的这个身体上的这个变化了。那么你的我是不是有种种的变化呢？如果你的体是相同的，如果你的体是相同的，即使它是变化的，我原先只有比如说10斤、20斤生下来的时候，那么长大了有100多斤，那你的我是不是有10斤的我变成100斤的我？原先的话呢，你的这个五根呢，它的这个是有青壮年的时候啊，它是明丽的，它是有力量的，这个颜色呢，这个相貌呢也是庄严相好的。等到你衰老的时候呢，发白面皱，整个都这个开始呢衰萎了，这个也有变化了。那是不是前者的我和后者的我有两个不同呢？那既然是它有不同的话，你说这个我是有体性的，那要不然它就变成两个我体、多个我体，要不然就是说这个我也会随着这个身体变化而变化。那既然是变化而变化，就跟我们认为这个我的它是不变的，是主宰的，是决定的，就有了一个嘞矛盾了，它本身就是相违的。就是我们想象的我，我们执着的我，认为的我，它是一个永恒不变化的东西。而我们如果是这个我跟身体是一向的，那么它就有种种的这个变化，有种种的这个生命。所以从这个上面来看呢，那就是这个我体啊，它的这个实有是不成立的。又比如说我们这个人呢，他有假设遇到这个车祸了、外伤呢，他有一个手不行了，又割掉了，那么这个手割掉了之后，是不是他的我的感觉了就少了一点？他觉得我还是我，并没有变化，不是说这个时候他感觉到这个我呢就是不全面的，这个我的感觉就少了一点。那如果他有手的时候，在这个情况下呢，他我的感觉就多一点，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也看出来这个我体是不实在的，我体是不存在的，它不跟不能够跟这个身体是一体的。可是我们一般人的感觉啊，你这个从小孩子长到大，一直到你老，但是你在这个腐蚀的感觉里面，我就是我，这个小的时候也是我，现在老的时候也是我，你的这种我觉 我指我的感觉，并不会说随着你这个年龄的这个增长呢，而有所变化。你这个自始至生自始至终呢，这个感觉上是一样的。那是因为我们没有学习佛法的缘起的道理，深入的去观察，你才会在这个身体上建立这种的朴实的观念，认为我是有的。就好像书里面经常举的这个例子一样的，这个灯光呢不明暗了，那么就在这个绳子上呢看到是以为一条蛇，这个就很害怕了，逃跑，怕蛇咬到。等这个灯光明了一点时候，原来是绳子，并不是蛇，你就消除了你心里面的恐惧，消除了你这个内心的这个嘞对这个蛇的这个害怕，原来就是一个绳子。那么我们由于没有这个依佛法的道理深入的来观察我们这个有情我的这个是不是存在这个事情，所以你就会起这个朴实的我觉。那么如果是说这个学了一些东西之后啊，他可能就会升起这个我的一个嘞抽象的感觉，那是后面再要破除的，就是认为这个身体之外有一个我存在，他是呢独立的，他是永恒的，他是一直这样的不变化的保持的。那当我们去观察这个色蕴上没有我，那么如果这个心上有没有我呢？如果心和这个我的体是一样的，我们的心呢有过去心、现在心、未来心，这个心呢就是这个生生灭灭，前后呢不断的这个变化的，就好像我们一个人一样，初开始来的这个世间呢，对一切都感到好奇，什么都不是很了解，不知道，也没有什么一个确定固定的观念。然后慢慢这个随着父母亲呢，随着学校的教育学习之后，他就产生种种不同的思想，种种不同的观念。那么在他进一步到社会的时候，在生活里面他有更多的了解，那就不只是他原先老师教的父母亲教的，他有他自己个人的看法，他的观念又发生了这个改变。那如果是说这个我它是一个实有体的，这个体呢跟这个心就是我们的这个受啊想啊行啊识啊是一体的话，那么这个前后心都是有体的，这个我跟它相这个呢一致的，是同体的。那么你这个过去的心是我，还是现在的心是我呢？还是未来心是我呢？那么就说你这个我是实有的，它跟过去、现在、未来心的是这个实体有的话，那么前后的心是不是一样的呢？它不可能是一样的。那这个心不是一样的话，它是变化的话，你的体是一样的，那么跟着你的我体它也是变化的。那我们可以从这个上面来观察。那么如果是说你这个观察到这一点了，觉得说哎呀，这个身体也是生生命变化的，这个精神也是不断的变化的，那么这个我的这个实有性真实性呢，它就不在这个身心上存在，它应该是在五蕴之外有一个我。那么这个五蕴之外存在有一个我，离开了五蕴，那么它应该独立有一个我体。我们从感觉上就感觉到能观察到啊，精神里面的这个色受想行识认识到，也能够认识到这个身体色法物质。那么既然是这样的话，我们这个我体也是有的，就好像桌子椅子一样的，它是一个存在体的话， 那你为什么没有能够认识到有一个独立在你身体之外的我体呢？有这个第六蕴出现呢？那如果是没有的话，那你这个又怎么安立？这是一个问题。再有一个问题，这个我体实有，它是离开五蕴之外存在，它对你是一个独立的对象，你的五蕴这样发展变化的，相对的有一个这个我体，可以叫做我，这个是我。那么它对于其他众生、其他有情，也是一个相对的一个独立体。那么既然你可以称为我了，那么其他的有情也可以称为我。那你就不能够确定说，只能是你对这个我体产生这个我的感觉。而同样应该说，其他的众生呢，也能够产生这个我体的感觉。所以这样的观察的时候，离开五蕴之外，有我，有我的体，这也是不能够成立的。再有，从我们众生的这个感觉上、认识上，比如说人碰到你的身体了，你就觉得你为什么要碰我呢？这个时候你的我觉、我执建立在哪里？建立在你的身体上，建立在你的身法上。假设这个我体是离开你的这个五蕴的，应该说我体的感觉了，不在你身体上。人家要碰到你那个我体的时候，你才感觉到，哎，碰到我了。不应该是说，在你这个身上能够有我的感觉，能够有这个我们思想上呢，人家反驳你的观点呢，你觉得你为什么要反驳我？这个时候你又将你的思想、你的认识当为是一个我体。那么既然我体是跟这个五蕴相离开的，那为什么你在人家反对你的思想或者触到你的身体的时候，你觉得就是触到我了，就是这个反对到你了，而你不能够是在这个里面发现到有两层，一层是心呢，一层是身呢，这个二者之外呢，有一个我体存在呢？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你说离开五蕴之外有一个我体啊，也是不能够成立的。再有说，这个我体如果独立于身体之外，它存在，那么我们有过去的这个身心，现在的身心的状况，未来心的这个身心的状况，它都是统一以相对着这个我体来起作用的。那么这个我体上，它为什么不可以说能够贯穿这个前后身心呢？比如说我们过去的事情，有的记得了，有的不记得，那它为什么又有这个差别呢？所以这个种种的观察呢，那么在五蕴里面找不到一个我体的存在，在五蕴之外也找不到一个我体的存在。那么这个整个去观察的时候，你越观察的时候，这个发现我是不可建立的，我是不可成立的，那么就跟佛法里面说的有情无我的意思了，能够嘞，这个嘞相应，能够了解到，能够相应到，能够了解到，不然的话呢，你就还对这个意思不能够比较好的理解，所以佛法的这个学习呢，就需要我们能够踏踏实实的从这些基本理论上来进行学习，来进行观察，观察这个熟悉之后，就会比较好的能够指导我们在这个出世间的修学里面，就是这个出世间的这个佛法这个修学里面呢，这个出世间这个圣意观察呢，能够建立得起来，能够建立得起来。所以从这个寂愿我、离愿我，就是我在身心之外，还是我是在身心之内， 都可以建立之后，那么你就能够理解，能够了解到佛法里面所说的无我意。这一段呢，我想呢，我们这个不是一次啊两次能够学得会的，需要反复的这个学习。如果这一分意你能够了解了，其他佛法的一些道理啊，都会比较好这个学习。这个乃菩迦罗即无我意，就是说，我们菩迦罗呢，有情呢，看起来是有个我，我们日常说话的时候、办事的时候怎么样，我想怎么样，但是这是不加观察的，如果加以观察的时候，他当下就是因缘生灭的五蕴，这个呢，刹那刹那生灭相续而已，当下就是无我的，不是另外离开这个有情来观察无我。此所无即我，是为我空。这里无呢，就是没有的意思，否定的意思。在我们五蕴上，或者是离开五蕴上，我们众生呢所听到啊执着的认为这个我呢是不存在的，所以这个是一个否定的意思，就是这个呢就称为我空。彼凡夫等皆执心外，实有诸法，又执此法，有实主宰。此作为无，无即彼空，无别体也。就是我们凡夫呢，当然是说从这个法执和我执的角度上来讲啊，法执是比较宽，我执呢是要比较窄一点。从我们破除的这个次第上来讲，先破法执，然后再破先破我执，然后再破法执。如果你能够破我执，这个法执也就破了。那么我们这个一般的凡夫都是执这个心外实有诸法。这个心外实有诸法呢，是依这个唯识家所说。因为唯识家的这个理论呢，它是这个三界为心，万法为识，所有一切被认识的对象，都是我们心里面有种种的分别、种种的安立所成的影像，而它的单体呢，为是这个内心而已。就好像我们看到这个镜子，你在看镜子的时候，你的感觉是怎么样子？你觉得了镜子里面有一个我的像，镜子里面有我的存在，但是实际上这个镜子照你的时候呢，它只有镜子的体，因为镜子它有照的这个功用呢，这个作用，如果不是镜子是一堵墙呢，你能够在墙上看到你吗？看不到。比如说你跟这个镜子站了有两米的距离，然后这个镜子里面像呢离得你也有两米的距离，你感觉上好像就是说你跟这个像是有四米的，如果你跟这个镜子前面是一米，感觉也就是两米的距离。而实际上这个影像的话，它有没有离开你一米的距离、两米的距离呢？它没有，它本身就是说这个光的一个反射，然后在镜子里面成了一个影像。这个影像的体是什么？这个影像的体就是镜子而已。如果没有镜子，就没有这个影像。有了这个镜子以后，才会有这个影像。但是，我们人，因为有生活经验呢，所以能够了解知道这件事情，所以你不会将这个镜子里面的影像呢当成是真实。可是这个，比如说这个兔子啊，这个猫啊，或者婴儿还这个小孩子很小的时候啊，他以为镜子里面的这个影像呢是真实的，所以这个镜子里面的猫啊，它的这个影像大的时候，他以为有另外一只猫在里面动，不觉得里面是一个影像。 但是人的话，他这个有这个通过思维观察之后啊，他不会起这样的想。同样的，通过佛法的修习之后，深入观察这个心相，分别这个心啊起的这个心相的时候，就能够认识到唯以心为体性，种种心里面分别的影像呢为虚幻，就能够像人观察到镜子的像不真实一样的，不会有这个不了解的猫啊、这狗啊、这个动物的这个错误。那么我们人的一个观察的时候呢，他这个超越了这个观察超越了这个法执实有的时候呢，他也是这样一个存在的。但是我们现在还没有觉悟之前呢，还没有学习这些道理深入观察之前呢，那你就会有心外有法的实有的感觉。同我们对于我的观察一样，如果我们不学习佛法，你心里面就会有这个嘞，我执起来，我执的这个观察，就是认为有我的，那要不然呢，就是这个执着五蕴上有我，或者呢，要不然呢，就是执着这个嘞，这个五蕴之外有个我，建立这个我的感觉。那么，如果通过观察，这个唯有是我们这个有情的生死流转呢，就只是我们有种种的思想、种种的烦恼，然后自己的语言、行为产生种种的这个力量，形成新的这个嘞生命状态。这个当中没有我存在，没有我的真实性可得，这个未来也没有呢，过去也没有，现在也没有，它一直都是没有的，一直都是我们对于这个生灭、这个相续的这个五蕴上所起的错乱的分别，它只有这个五蕴而已。当然，我们一般没有深入的禅定修持之前呢，他还是看不到说，未来是怎么样，过去是怎么样，他还看不到那么深刻。但是至少，我们学习佛法的人呢，能够在这个现在的身心状况里面可以看到，自己这个情况，比如说，我认为，这个事情引起我的烦恼，比如说我看到张三了，我就看到很烦，那么就是有我烦的想法，然后有张三的这个人呢，在这个对象的这个想法，那么这个我的话呢，他就是在这个烦恼的比如说高兴、厌倦这个心理情绪上起了一个执着，认为这个就是我，所以这一来的时候我就开始烦。那么后来他通过这个交往呢，这个人熟悉了之后，那个结果呢，并不是那么讨厌的，他对他呢还有很多的这个促进和帮助。那么这个过程当中，他又改变了他的想法，他就不像以前一样，有这种烦恼的想法，那么这个时候他又觉得我呢，是这个能接受这个人的这么一个呢情况。那你说这个我他是站在前面这一点呢，还是站在后面这一点呢？不是的，他都只是说对一个人的印象，然后对他的反应，自己的这个思考，他不断的这个接收的时候呢，产生不断的这个变化。这个里面自始至终呢，没有一个呢长恒住的我存在。事实上，它就只是精神物质不断的这个反应变化而已。找不到一个我。那么说，一般的这个凡夫呢，他先是由执着这个心外实有诸法，不认识这是镜中相、镜中的影像。又在这个实有的相上执着有主宰，执着有一个主宰的，那么这个主宰，此说为无，在人无我里面呢，加以破除，这个是不可得的， 这个是不存在的。无际毗空，无际毗空呢，就是讲这个我们认为的只有我善，是不可得的。这个错误的观念呢，把它破除了，这个就是空，这个就是我空，不是另外有体，不是我们将这个我是空虚了之后啊，得到了一个无我的这么一个东西啊，现在我证到无我了，我得到无我了，得到无我的一个存在了，不是，这只是纠正我们无始以来的一个根本性的错误，虚妄的、错乱的分别，它本身就不是实有的。那么今天我们这个学习之后啊，了解到之后呢，才知道它是非实有的，才是非实有的。当我们真正认识了非实有，然后又有定的基础再去修观的时候，那不就是从这个理论上的了解，进入到实际的这个修正的这个经验。就好像说了，这个房子里面是空的，没有东西，但是这个门没有打开，你心里面有疑惑，虽然别人已经告诉你了啊，这个房子里面呢是没有东西的，佛已经告诉我们了，五蕴当中是无有我存在的，那么你要非得说去打开门之后，在这个房子里面周边的都去翻啊，都去找啊，结果也真正实实找到没有一样东西在里面，那你心里面就是得了一个确定，这个事实上房子里面就是没有东西的。我们今天先是学了无我的理论，我想如果是初次听这个内容的人呢，他是有这个呢一个很大概的认识，不会有很细的认识，那要学的次数多了之后才会有细的认识。那么由这个认识，他再去观察，就通过这个修行来去观察了，他才可能证道。因为毕竟只是佛菩萨告诉我们，这个是我的，但是不是你的了，你还没有在心里面完完全全体验到，完完全全升到升起来这个呢智慧。那要我们在进行这个五蕴的观察的时候，观察色、观察受、观察想、观察识，色受想行识，这个当中呢，找不到五蕴的体系，这个五蕴之外也没有其他真实的存在，没有一个我可得，那么就是由先了解我空，然后在观察之后，确确实实我是不可得的，那么就证到我空，这个时候你才能够呢彻底的升起这个信心，这个信心才是真实的信心。就好比方说呢，我这个手里面握的了，握的一个拳头，我说这个手里面有钻石，你可以相信，你也可以否定，我不相信你有一个钻石，我看你的情况可能不会有钻石的吧。对，当我把手打开的时候，结果它可能真的有一个钻石在里面，那也有可能就是说打开手之后空空如也，也真就没有钻石，那这个时候你心里面就毫不会犹豫了，也就不需要观察了。所以我们讲开悟了以后，证道了以后到底是怎么样，开悟了证道了以后，它会有四不退性，就是佛法僧戒不退性。它为什么不退性，就是他打开了这个手之后真正实实看到了实际情况了，不是谁劝他他就相信，谁批评他反对他他就动摇，他不会动摇，因为他已经发现到这个事实了，不是我们这个去想象，我们去认同认识，就发这个事实，就说改变这个事实，不是，他不可能，这个时候他是不可能动摇的了，那么这个就是我们了解了这个不退加了我之后，还要去做观察，但这里是基本的一个呢解释。那么第二个是法无我， 严法者，鬼子之意。未诸法体，虽复任辞，鬼生误解，亦无圣性，此自在用故。这个第二个是讲法无我，法无我呢，先讲什么是法，然后讲何者为物我。就跟前面讲说这个不特加罗我一样，什么叫做不特加罗呢？也这个无我所无的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我呢？那么这里说了，法的含义呢是鬼子之意。通常讲这个法的定义了，都是来定义的，这个是属于法的这个广义，这是法相的法，法的相貌。因为这里的法呢，它包括了有为法，包括了无为法，包括了有漏法，包括了 无漏法，对法起了一个总义。那比如说像有的这个定义里面，怎么叫做法？被认识的对象就称为法。这个也可以把它整个能够涵盖到，有为法、无为法，心法、色法、心所法，这个生死法、涅槃法，种种一切都是可被认知的，那么就可称为法。那如果是说这个龟毛兔脚啊，它本来不存在的，那这个就是，是这个虚幻的，它没有做这个实体的，没有做这个相对所缘的，那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定义。那么这里这个定义呢，就是说，鬼子之意，称为呢法。什么叫做鬼子呢？就是说认辞自性。鬼生误解，这个就是称为法。这个法的体是这样的，就是说，这个大概的意思是怎么讲呢？就是它有一定它的个性，它的个性，可以通过一定的方式方法被认识，被了解，这个叫做呢法。它有什么特性？比如说这个火呢，它有炎热炎烧的特性，我们称为火。水的话，它有湿的特性呢，我们称为这个呢水。那么它有这个呢它的这个特征，它的这个呢相应的这个呢范围含义，我们通过这些这个呢就可以了解。就是鬼生误解，就是通过一定的这个鬼则，一定的这个呢道理，能够认识它，能够认识到。那么这是对法的定义。那么说无我的话呢，是亦无圣性，实自在用故，言法无我。什么叫做法无我？就是说，虽然它有一定的这个特性，可以被认识，但是这些种种的法呢，它没有圣性，这里圣性就相对于这个嘞，这个不稳定性、不决定性来说的，圣性就是它有决定性，有稳定性，就称为这个圣性。实自在用，就是有真实用的意思，就跟前面讲的说，这个五趣轮转呢，这个无主宰。无实在无这个实质在用，它只是这个五蕴生灭的这个流转。而我们这个法的这个对象呢，这个认识的对象呢，它只是我们心里面分别的这个嘞种种的这个影像。所以我们有心里面种种这个分别了，那么就有种种的这个影像产生。种种的这个变化，所以这个呢是无正性、无决定性的。比如说火，火它要成立的话呢，它是离不开这个水呀、风啊等等，就好像我们说这个长短一样的，它是相对的。如果说没有这个短的东西做比较的话，怎么能够说这个东西是长的呢？它的这个长的存在呢，是 由其他种种的相对来做这个决定的，来做决定的。那我们从这个生死流转里面的种种的这个现象情形啊，是这个种子生现行，现行熏种子，就是它升起种种的这个镜像，然后有了这个认识，有了这个反应，它又形成新的叶识种子，新的叶识种子在未来的时候它又产生种种的这个现象，就是这样呢，生生灭灭相续的，它是没有这个甚至在用，是这个不决定性的。从这个上来说是这个法无我，法即无我，因云法无法，曾能一说，故云法无我。这个就是说，法的这个本身呢，深入观察的时候，它就是的这个无我的，这是无我的。那么如果从直接的这个意义上来，既然法它单体下就是无我的意，那么应该也就是说法无法的意思。因为这个前面法呢是从这个现象上说，它有一定的这个特性，有一定的这个方式呢能够被来做认识。那如果是从它深入的观察来讲呢，这个法呢它没有真实性，所以呢说是法无法。从能一说，从能一说这个无法，从这个法上来说的，无法呢是这个能一，法呢是所依，就是很多人呢都是知道佛法里面说呢是谈空的，但是谈空的话是诸法空，不是离开种种现象来说空。如果离开种种现象来说空的话，它就是说这个空意跟我们这个种种的现象呢它是不联系的，它是不相干涉的。那么即使你见到空，你怎么能够破除法善的种种执、法善的种种爱呢？那就不可能破除法善的种种执、法善的种种爱。所以这个空意是依这个种种法、种种现象来说的，种种现象来说。余劫九十三云，这里是引一段呢，就是这个余劫实际论里面所说的，复制一切无我，无有差别，总名为空，为补特迦罗无我，即法无我。就是说这个余劫实际论在九十三卷的地方里面有引述一段文字，就是一切无我，无有差别，一切无我就包括了法无我，包括了这个人无我，一切的话就包括有情了，包括法了，都是无我的，无有差别，称为空。因为空意的话呢，是在我们这个现象上呢，来体现的。从人上是说普特的迦罗这个呢空。从法上是说这个法空，那么只是说依这个不同的这个对象呢来观察的，而这个观察它的这个非实有性，非这个自在用，这个特性呢是没有差别的。所以空的话是说这个这个共相里面呢最大的一个共相。那分开来讲呢，才说是这个补特迦罗无我和法无我。补特迦罗无我者，离一切缘生行外，别有实我，不可得故。法无我者，为一切缘生诸行，非实我，是无常故。如是二种，略摄为一。三正二无我理，彼处 此这个皮囊，说此名为大空，就是这个呢无我意啊。分开来讲，这个不太叫的无我呢，是指这个一切原生形。原生形就是我们这个身呢、心呢，它都是因缘生灭的。比如说色法，就是过去色、现在色、未来色，它是这个因缘生灭种种的一个展现。我们这个有情的身体呢，它有这个生老病死这个展现，这些变化，在这些原生种种这个形，这个诸形以外，这个五蕴这个上，有这个观察上，就是在这些观察上，这个我呢是没有可以建立的，这个就是有情无我。那如果是这个法物的观察呢，就是说对于这个原生诸形的本身呢，这个我呢是不能够建立的。所以从这个空义上来讲，不管是有情我还是法物，都是观察的是不可得相。当然是前面讲了，说凡夫等皆执心外实有诸法，我就以这个镜子为比喻，那是一唯识家的这个观察。比如说像中观的这个观察呢，又是不一样的。就像这个法无我的这个观察一样的，这个人我是在五蕴上观察呢，我不可得；法无我是在这个具体的原生所现的种种现象上来观察无我性。那当然我们这个具体来分这些法的时候啊，就可以分是色法、心法、心所法、心不相应行法、无为法，这个五位白法，那么这个就是种种的这个呢观察的对象呢。那么这个上面观察无我意是怎么观察？就是观察这些色乃至无为法，它没有这个呢实有性。比如说我们讲色法，色法里面我们要以身体为例子啊，你在观察身体的时候，如果不加观察的情况下，这个身体是一个整体的概念的，就这么一个身体，它是一个整全的，是一个整体的，那你就有一个身体的实有性的这个呢感觉，认为这个是身体是实有的，是一个整体的。那么如果从这个这个佛法的这个观察来讲，深入来观察来讲，那么这个是实有的啊，这个我体里面有一个实有的这个生性，这个身体上有一个生的这个自性实有性，但实际上这个存不存在呢？我们知道这个身体啊，它是有头啊、有脚啊、有躯干呢、它是有几个部分组成的。那么这个实有性，这个我这个身的实有性，这个体性，它是依这个头建立的呢，还是依这个脚建立的，还是依你的躯干建立的，还是依你的这个呢头部建立的？那如果是说这个依脚建立的，那么就有一个身的这个体性；依这个头建立的，那么头有一个体性了，那岂不是说就有几个实有性了？这几个有实有性了。其实我们对身的感觉，这种实有性的感觉啊，它只是我们身体这个头、脚、这个四肢躯干综合在一起的一个整体感觉。如果离开了我的这个头啊、躯干啊、四肢啊，你是找不到一个所谓的身的体性的，你找不出来。你离开说这个身体之外，这个躯干之外，你能够找到体性的吗？这里我要举另外一个例子，可能更明确一点，就好像一个军队啊，它是很多士兵组合在一起，通过一定的方式，那你就称这个是军队。那如果这些士兵分散了，各处都一个， 这些士兵也没有死亡，还存在的这些武器啊等等都存在的，你能够叫做军队吗？你不能够叫做军队。这个军队也好，这个身体也好，它是谁的这个部分组合在一起的时候，你有一个整体的感觉。所以这个身的感觉呢，它如果认为是一个实有性有体性的，那就是错了。如果它也能够相对观察，说身体的建立、军队的建立都是种种这个部分组合在一起的时候能够建立这样的感觉，建立的这个名义，那么这个才是对的。所以佛法里面就是要在这些事项上一一的进行观察，然后加以破除，我们才不会在这个上面起错误的、颠倒的、虚幻的想法。这个是以中观的来观察了。我就举个例子，比如说在三心上也可以观察这个心呢，有六识心，六识心里面比如说有这个意识的心，意识的心它有过去、现在、未来，有善心，有这个恶心，有无记心。那么不观察的时候觉得心是有体性的，心就是心，心是实有的。那么心的体性它是在心上还是心之外？如果这个心上的话呢，它是随过去心有还是随现在心有？那么又做这个逐一的这个观察的时候才能够深入的了解到，它只是在我们这个刹那变化这个心念相续的状态里面建立心的实有感觉。而实际上心的话呢，它就是种种的因缘出现这种想法，种种的因缘出现之后改变这种想法，出现新的想法，所以它里面是没有呢真实性。所以一切缘生诸行，性非实我，事无常。因为刹那生灭变化无常呢，由此而了这个呢诸法无法，诸法空。无法呢就是对法的否定。通过这些观察呢，我们再重新来读经典的时候，像读金刚经啊，读其他的经典呢，你就知道这个凡所有相即是虚幻，到底是指什么意思。并不是说否认这些现象的存在，而是要消除、破除我们在这些存在现象上所建立的这个真实感。而真实感的建立就是你承认这个现象，这个法的现象呢，我的现象呢，它是一个独立自在永恒的一个不变的存在。虽然说你在出生的这个认识当中呢、分析当中呢，你也会知道心是变化的，身体也是变化的，个体也是变化的，但是你没有这个深入观察的话呢，你的这个内心意识里面你是承认它的独立性，承认它的这个相续性，那么这个就是我这个执着，法的这个执着就是人我执和法我执，人我执和法我执。那当然是说如果依这个唯识家的这个观察了，就比如说以梦境为比喻一样的，梦境当中呢有山有水有种种的这个现象呢，等你醒过来的时候呢，原来梦中的一些现象都是不存在的，都是我们在这个做梦过程当中的一种想象。而同样的观察我们在生活里面种种事情的这些观察，这些印象认识也跟我们梦中的情况呢是一样的，由过去的业识显现，现在我们共同所有的地球啊生活环境呢显现你个体的身体啊，这个呢 福或者福报多的福报少啊，这个智慧多智慧少啊，这么一个存在。然后你对这些现象呢，有它的这个分别，就有我对这些现象的这些认识的分别，它也是我们的影像。等你一息生死结束之后，如果我们回想过去的种种的情况呢，就好像觉得了，哎呀，这个无常变化真的是很快，就好像演戏一样的，现在这个戏结束了，又恢复到原来的这个样子，种种的这个焦虑也好，快乐也好，挫折也好，这个胜利也好，它都是一个呢，这个就像戏一样的这个演绎，就跟你梦中的情景是一样的。那么这个是从唯识的道理上来观察的。那刚刚我中间讲到一部分呢，是说从中观的这个角度上来加以观察。那么这个是基本的这个二无我的这个意识的理解。后面讲到这一部分说了，又云：此我者，我狭法宽，盖人有迷人必迷法者，迷法未迷人故，能持自体为法，有常依用者为人。如二乘我这一段，法是犹存，其浅深宽狭可见矣。盖我法者，不出世间及圣教二种我法，为世间人执我法无体，随情名世间假。圣教我法者，有体强色名字为假，二界为假故，无我法者。这里这段意思呢，在我们开始的时候啊，也讲到了，就是说你有法执呢，就不会就可能呢，可能没有我执，但是你有我执的话呢，是一定会有这个法执的。我执呢是狭一点，这个范围就是小一点，而这个法执的范围呢是宽一点，就是这个二乘人他的我执断了，这是以这个唯识的这个宗义来讲的话，那么这个法执还在。那么如果是说他法执也断了，这个我执一定的，这个我执一定是这个断的。我法两种呢，称我称法，这个文词上这个意思上，有世间的说法，也有这个圣教的说法。圣教的说法就是圣人所说出世间的说法。世间的人的话呢，是指我，这个是说执法，世间人呢知我法，他所知的我法呢是没有体的，是不真实的，我也不真实，法也不真实，但是训我们的颠倒见认为有我，认为有法，所以这个假呢是随我们有情的这个习惯，这个认识习惯称为我法，所以这个属于呢这个呢世间假。那么在佛法里面说不说我法呢？就像有的人问佛一样，说这个阿罗汉证了无我之后，他还会不会有我了这个说法。那么佛也说了，就是比如说证了阿罗汉果的人破了我的人，他还是会说这是我的波啦，这是我的衣服啦，袈裟啦，有种种的这个说法，一样的会有。但是这个有呢，跟我们凡夫的颠倒这个妄见是不一样的，这个呢是有体强色名字为假。有体强色名字为假呢，就是说从这个相对的种种现象上来说这是法，来说这是我，但不会在这些现象呢起这个实有执，起这个实有执，相对的个体，人我那是有我的建立，相对的这个种种的现象就有法的建立， 所以说这个设法了、受法了、想法了、行了、识了，乃至于说四圣谛、大乘这无上菩提，乃至于无住涅槃、远离生死证到涅槃，种种的都是在这些相对现象上强力闻名。所以这个同样说我法，圣教说我法跟这个世俗义说我法呢是完全不一样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二界为假，就是因为是强力为名的，二界为假就是我也是假，我不可得，法也是假，法不可得。这个就是呢最后一个这个补充，就说了这个我空法空二者来讲，一个寡一个狭。好，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